弟兄们请坐。感谢上帝的恩典。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平安。感谢上帝恩典。那我们这时候我们打开今天的正道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彼得后书的第一章，我们要从第三节一起来读到第十一节。新约圣经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一节，翻到了，会众们请听我来读。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神以他神圣的能力，因着我们切实认识那位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善呼召我们的，把一切有关生命和敬虔的事都赐给了我们。借助这些，他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了我们，好叫你们既然脱离世上因私欲而来的败坏，就可以分享神的本性。第五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多多努力，有了信心要增添美德，有了美德要增添知识，有了知识要增添节制，有了节制要增添忍耐，有了忍耐要增添敬虔，有了敬虔要增添弟兄的爱，有了弟兄的爱还要增添神圣的爱。因为你们有了这几样并且继续增长，就必叫你们在确实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嫌耐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近视，简直是瞎眼的，忘记他过去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要更加努力，使你们所蒙的呼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施行这几样，就绝不会跌倒，这样你们就得做充分的装备，可以进入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一切荣耀归于善意的真神。我们这时候就把时间交给宋恩传道来正道。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因为主你是配得一切歌颂赞美的。主，你是那在亘古以前，主你就拣选了我们你就拣选了你的子民，并且差派着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以致我们能够来信靠耶稣基督得永生。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而我们在今日主日我们能够来敬拜你，我们也为此来感谢你。主，求你就赐福这段时间，当我们来聆听主你话语的宣讲的时刻。主，愿讲的听的都同盟一处，愿主你话语深植我们的心田，使到我们更加的依靠你仰望你，以致我们能更加的来顺服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问你有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救恩的时候？就是你有没有怀疑过说我的救恩会不会失去的时候？有吗？啊，有些人，如果你听不同人的分享，有时你会听到有些人会跟你说，哎呀，他不确定自己的救恩，不晓得会不会失去。这样请问信徒是不是能够对自己的救恩有确据呢？就是信徒是不是能够清楚知道说我的救恩是不会失去的呢？啊，能够啊，我们是能够有这样的确据的。因此呢，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跟这个相关的，在这个课题上来思想。而我们今天呢，将会从经文，就从今天正道经文当中，我们将一起的来思想如何使到我们所蒙的呼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啊，就是如何确知我们来确认 我们的呼召和拣选。今天的正道的题目呢，是取自彼得后书一章第十节当中的经文，因为在那里彼得就说到了，使你们所蒙的呼召和拣选坚定不移。而这里讲到呼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呼召跟拣选是救恩的一部分啊，所以这边我们要思想，就是我们的救恩如何是确定的啊，我们又如何能有这样的一种的确据。但我们继续之前呢，我们要先来问一问的，就是当我们说到我们的所蒙的呼召和拣选能够坚定不移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我们的呼召跟拣选是决定在于我们的行为跟行动上？是不是说诶，我要做对了一些东西，我才被呼召，我才被拣选？又或者是不是我做错了一些东西，这样我的呼召和我的拣选会不小心弄掉或失去呢？啊，圣经哦，在你从旧约看到新约都好，你就发现圣经当中是清楚的教导我们说，呼召我们和拣选我们的是神，是神呼召和拣选了我们，并且呢，他确保所有每一位他所呼召所拣选的人，最终都会进入那永远的荣耀里，就是在那里头来荣耀神，来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我们可以从罗马书八章三十节的经文当中就清楚看到这一点哦。罗马书八章三十节的经文是这样说，他预定，他预先命定的人，又呼召他们，所呼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使他们得荣耀。所以这篇经文让我们看见，凡是被神所命定的，就是预先命定的，他也必然会呼召他们，这些被呼召的必然会被称义，也成为义人，最终会得荣耀。所以呢，今天当我们讲到我们的所蒙的呼召和拣选坚定不移的时候，我们这边所讲的是对于我们个人而言，我们怎么更加的来确信清楚的知道说，诶，就是如此啊，我们怎么样能够清楚的来认定说啊，我们有一天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必然与神面对面来荣耀他。所以呢，今天我们将一起从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三到第十一节来思想这个题目，就是使我们所蒙的呼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我们会从两个层面来思想，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认识并且谨记神的话，这个第一个层面，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层面。第二呢，就是我们必须努力的来谨守遵行神的话，那努力的谨守遵行神的话。所以我们现在一开始，我们再看第一点，彼得后书的第一章三到第四节是这样说，神以他神圣的能力，因着我们确实认识那位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善呼召我们的，把一切有关生命和金钱的事都赐给了我们，借着这些他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了我们，好叫你们既然逃脱世上因私欲而来的败坏，就可以分享神的本性。请留意哦，第三节一开始就特别的说到了，说神把一切有关生命和金钱的事都赐给了我们了。请问这里彼得呢，他说到生命和金钱，他指的是什么呢？彼得他是不是在思想说，每一天我生活当中，上帝怎么扶持我，使我每一天度过我的每一日呢？当然，彼得他当然是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不过呢，在这里他的焦点是放在神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上面。 啊，我们这边讲的不是每一天的作息哦，而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方面，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永生，以及跟这永生相关的敬虔方面。而这个敬虔，这个永生敬虔呢，是神赐给了我们的，是神赐给他所拣选的百姓的。所以这里呢，就正如刚才我们说在罗马书八章三十节所提到的一样，是关于了上帝所预先拣选的人，然后呢，上帝又如何使我们重生称义，走成圣的道路，直到我们进入那永恒的荣耀。而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之所以会被做成，是因着神他的神圣的能力的缘故，因着上帝的大能的缘故。圣经在这里特别强调说，神是以他神圣的能力把这一切有关生命和金钱的事都赐给我们。这个强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若非上帝他以他的大能如此行，若是上帝任凭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意思去选择去做事情的话，圣经让我们看说，我们是不会主动的来求告耶稣基督，来求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主的。为什么呢？因为作为罪人的我们，身为罪人的我们，我们在自主的情况下呢，我们所会做的只是不断的来拒绝耶稣基督，因为我们认定了耶稣基督不是救主，他是我们的敌人啊，这是罪人与神的关系破裂所造成的。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扭曲的，是被罪扭曲，是错误的，我们把上帝当作我们的敌人。而因为我们因着罪的缘故，我们是不断的在背逆神的，我们知道说神他必然会审判罪人，而我们又不愿意放弃我们的罪，我们只是不断的背逆，所以我们把神当作我们的敌人。就如同你看以前中国的不同的朝代，你会发现当一个旧的朝代被灭，新的朝代兴起的时候，你却发现旧的朝代的通常都会有一群人会聚在一起啊，他们做什么呢？啊，他们要做反叛的工作，对不对？他们不满新的王朝，他们都会做什么？他们会聚在一起，然后尝试知识，做不同的东西，希望他们的所作所为可以推翻新的王朝，因为他们恨这个新的王朝，把他们旧的给灭去了。而我们如同这些叛逆的人一样啊，这些旧朝的余孽一样，我们是恨恶神的，我们不愿意称基督为王，而我们是不愿意降服在他面前的，这是最我们的影响。那当然了，有些时候我们在座的可能会这样想哦，我们告诉自己说，没有啦，只要是耶稣出现在我面前，或者是我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或者看与他面对面的话，我马上就会信他的，哪有理由说我看到他我还不信。可是圣经呢，给我们有很多的记载，让我们看见有好多人，他们亲眼见到了耶稣，他们看到耶稣所作所为，经历了这一切，可是呢，他们就是不信，哦，看了，经历了，还是不信。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跟我一起翻开啊，《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你看第十四到第十六节，经文那边给我们这样的一段记载，就说到耶稣赶出一个哑巴鬼，鬼既出去，哑巴就说起话来，众人都稀奇。有人说他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又有人试探他，向他求一个从天上来的神迹。经文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当时候当耶稣基督还在世上的时候，他行了一个神迹，他把一个哑巴鬼给赶出来。 而有一群人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是亲身经历到了那个人，就是被巫鬼被赶出来那个人的改变。可是经历了这一切的之后，有一些人就说耶稣这样做是靠着鬼王赶鬼啊，你看见吗？他们的心里是多么刚硬的，他们没有因为这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哇他是主，哇我必须来信靠他。不，罪人的心就是如此的刚硬，看到了也就连主基督自己所行的一些看到了依然是拒绝的。所以圣经就一再的向我们陈明说，若非神的大能临到了罪人，改变了罪人的心，罪人是不可能主动的来到基督的面前来求耶稣说，主啊，求你拯救我，求你做我的救主。罪人会做的只是不断的抵挡神，不断的拒绝基督，并且不断的在罪中当中不断的寻乐。这就是罪人的光景。也因此呢，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是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清楚的意识到我们是因着上帝他神圣的能力临到了我们的缘故，以致我们得以信靠他。就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甘愿为了我们的缘故在十字架上受死而后复活，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以致我们因着信靠他，我们免去了那永远的刑罚，就是本来应该是我们必须因着是罪人必须承受的那永远的刑罚的。而神之所以使到我们能够信靠他，是因为他拣选了我们并且呼召了我们。神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并且他差派耶稣基督来为着他所拣选的这些人为我们死而复活了，为了就要拯救这些他所拣选的人。因此呢，我们这些得以信靠他的人，得以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拣选和呼召本身是确定的啊，是确定是不会失去的，因为这是从神而来的，并且在基督里头已经是完成了的啊，这圣经就让我们就看清这一点。因此神他神圣的大能使我们来信靠了耶稣基督，所以神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并且神在我们里面借着圣灵所完成的工作，以致改变了我们，使我们来信靠基督，使我们来归于来属于神，这一切呢都一再的证明表明了我们是蒙拣选，我们是蒙神所呼召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真理，一个基要的真理，这是我们必须紧紧的抓住的，以致呢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变迁，我们生活当中会出现不同的情况，我们甚至有些时候我们晓得我们进入得罪的神，可是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我们要谨记我们的拣选，我们的呼召并没有因此而失去。而当我们这样谨记的时候，我们也当持续的来仰望依靠着这呼召了拣选了我们的神。很多时候呢，我们就留意到信徒往往会把有一些信徒会把焦点就直接放在信靠耶稣基督上面啊，会把归信就是以信心第一次的来信靠耶稣基督来认罪悔改这个层面，把它当作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刻啊，的确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刻。 可是呢，这个只是救恩的开始，这不是救恩的全部。很多时候人家会误以为说信耶稣得救恩，那就是救恩的全部。不，那是救恩的开始。为什么呢？因为经文让我们看见说到说救恩当中除了包含来信靠耶稣基督以外，我们的救恩当中也包含了成圣的部分。就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必须来走在这条成圣的道路上。不是我们选择性的，因为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上帝就已经把我们放在一条走成圣的道路上面了。而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所当做的就是来追求圣洁。这个基督哦，这不是一个选择，而是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我们都必然会去经历的。而这是救恩的一部分。第三节告诉我们说，当神把有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事当中，不但是包括的有关生命的事，就是永生的事，也包括了敬虔的事。一切有关敬虔的事，神也赐给了我们。换句话说呢，当上帝使我们走着成圣的道路的时候，上帝从来就不是让我们独自的去摸索，说我该怎么做，或者是不是我想做什么我就怎么做都可以。而圣经在这里呢，就让我们看见到说，上帝他是把我们所当做的一切也清楚的赐给了我们的。而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呢，我们在哪里，究竟是在哪里呢？我们怎么知道呢？神所赐给我们这一切都在圣经里面，都在他的话语里头，他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当如何行。当我们翻到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16到17节的时候，我们这边就会看到大家会比较熟悉的一段经文。经文是这样说，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责备、矫正和公义的训练各方面都是有益的，为要使属神的人装备好，可以完成各样的善功。这就是那位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善呼召了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而我们当从他的话语当中来去明白自己该如何的来顺服他，如何的来遵行他的旨意。所以呢，我们得以信靠耶稣基督，免去那永远的刑罚。这并不是救恩故事的完结，这只是个救恩故事的开始。上帝清楚吩咐我们当如何的来过我们的生活，以致我们得以，以致他得一切的荣耀。我们从圣经当中旧约到新约，我们就能够清楚的看见这一点。因为当我们看上帝的拯救罪人的一个救赎计划如何的在圣经当中不断的展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清楚的意识到。你看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五节当中，当亚当他犯罪堕落之后，神就应许给罪人一个救主。然后当我们读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看见上帝就把十诫借着摩西赐给了他的百姓，为的是要使到百姓当知道如何来过自己每一天的生活，也是他们当知道如何的来顺服神啊，来遵行上帝的话语。当然上帝给他们十诫同时也是出于恩典，是让他们看见说自己是无法完全的来守住十诫的一切的。而在无法完全守住的过程当中，他的子民就会意识到自己需要救主，自己需要一位救主，因为他们无法凭着自己所作所为来换取从神而来的那永生。而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在新约当中，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罪人唯一的救主。 啊，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十二节是说到，除了他，就除了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只有耶稣，他是唯一的罪人，唯一的拯救者。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告诉我们说，他来并不是要来废除律法和先知，反而是要完成，来成全律法。换句话说呢，上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说，我们的生活当中一般要来遵行上帝的话语，一般要来遵行律法的。所以从旧约到新约，我们就看见上帝是把他的话语清楚地赐给我们，也是我们晓得如何的来遵行，也是我们能够来顺服他的。而也是当我们也是在圣经当中啊，我们唯独在圣经当中，我们才能够清楚地看见救恩的必须性，救恩的宝贵性，以及我们该如何来过我们的生活。不但如此哦，神在他的话语当中也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了我们。圣经特别说到，神所赐下的应许是又宝贵又极大的。那我们刚才就说到了，对不对？说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当中，神一开始当亚当堕落犯罪的时候，就把救主要赐下救主的应许赐给了人。你会发现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亚当犯罪之后，神就即刻的就把这个应许赐给了他们。这表明了什么呢？这表明了神是如何的爱他所拣选的人的。啊，上帝的爱使到他主动，让我们看见他如何主动的把这救恩的应许就赐下了，不是在亚当做出了值得他赐下应许的行动之后才给的，不是说因为亚当做得不错，哎，好，你做得好，我就把这个给你，不是哦，而是在他还在推脱抵挡说，哇，都是这个女人啊，你给我这个女人直到我犯罪的时候，在那样的情况下，上帝就已经赐下了要赐下救主给罪人的应许。你看见吗？绝望的罪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得到了莫大的应许，这应许的的确确是又宝贵又极大的，因为没有一个比这个应许更加重要的。而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的28章的时候，特别是20节当中，我们那边也看到了很宝贵很极大的应许，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应许我们会常常与我们同在，直到这个世代的终结。那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生活当中面对好的事情的时候，耶稣他与我们同在，可当生活当中遇见困境挑战苦难的时候，他依然与我们同在，来扶持着我们，使我们能够靠着他的恩典来度过这一切，直到我们见他的面。在我们上一次的彼得前书的正道的系列当中，我们也从中看见了很多从神而来的宝贵的应许，这些都神赐予我们的，就使到信徒在一切的苦难当中能够持续的来坚忍，来顺服神。神也在他话语当中应许我们说，有一天我们将不再受到罪的搅扰拦阻了缠绕了。谁呢？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将不再受到罪的缠绕了。因为有一天神会把罪完完全全的给挪去，从信靠他人的身上完全的挪去了。而到那时候呢，我们得以能够来亲近神，来荣耀他，来以他为乐。而这样的一种的与神相交，是不再会有任何罪的拦阻了。到时候我们不会因为亲近神的说，我怎么这么累，我怎么还这么长，还要到几时呢？不会再有这样的情况了。到时候他会使到我们会经历到我们现在已经预尝到的 那与他相交的那甜美，那甘甜。而这一切一切的应许，都在鼓励着我们，推动着我们，持续的来顺服神，来遵行他的话语。以致呢，我们可以分享神的本性。哇，我晓得有些时候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特别到分享神的本性的时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惊讶，我们想说，哎呦，什么意思？什么叫分享神的本性？难道是神有的，我也会突然间有吗？哇，又或者是说什么啊？我会不会有神拥有的一些的能力，我也会有吗？我是不是成为神？哇，分享神的本性，又或者是不是神很大，所以神把我给吸纳到他里面去，我就失去了自我，然后全部人都成为了神。他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分享神的本性呢？啊，当然啦，这里哦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会成为神哦。圣经的一贯教导就是让我们看见神是神，我们是人，神是创造主，我们是受造物。请问受造物可能会成为创造主吗？不可能啊，我们是不可能成为神啊。所以这里的意思其实是告诉我们说，神会改变我们，他会使到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神会改变我们，就是透过当我们在遵行他的话语的时候，他赐给我们能力，使我们能够来遵行他的话语，而借此改变我们，使我们越来越像我们主耶稣基督，就使到我们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公义，越来越忍耐等等啊。就是当我们在这世上，我们来遵行他的话语的时候，他会就会如此的改变我们，因为他已经把我们分别出来，分别为圣，从这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属于他了。而他也在因此赐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一个能够与他相交的生命。而这个是不断的在圣洁当中不断的来成长的生命。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我们需要明白，我们需要来认识，来谨记神的话，以致呢，我们能够清楚的来知道神为我们为了拯救我们，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不单知道，我们也因此确信他做了这一切啊。我们也当因此肯定确知说，我们的神他是何等有恩典有怜悯的一位神。而当我们晓得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的时候，这也当推动着鼓励我们来紧紧的抓住他的应许。你看，我们的神给我们这样宝贵的应许，我们怎么能不抓住呢？而当我们如此的抓住的时候，这就更进一步的推动着我们来顺服他，来遵行他的话。这呢，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今天正道的第二点，而第二点就是专注在我们如何的来顺服神这个层面，如何来遵行他话语的层面。所以第二点，我们要思想就是我们当努力的谨守遵行神的话。我们一起来看经文，是彼得后书的1章的第5到第8节，经文这样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多多努力，有了信心，又要增添美德，有了美德又要增添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增添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增添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增添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增添弟兄的爱，有了弟兄的爱还要增添神圣的爱。因为你们有了这几样并且继续增长，就必叫你们在确实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在这里啊，这几节经文当中呢，啊，如果我们稍微去算一算的话，我们就会看见这里彼得使徒彼得给我们列出了7个特质，有7个特质啊，是他吩咐 信徒当来追寻的。所以原因在哪里呢？那就是因为神已经在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使到我们得以追求这一切啊，而且追求这为了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啊。而第二，是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这个跟我们益处相关的哦。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啊，我们就能够因此使我们所蒙的护召还有和拣选坚定不移。当我们来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呼召和拣选将坚定不移。我们接下来呢，将一一的来看待啊，这七个特质。不过，我想请大家留意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或许在不同的特质上面，我们有些特质我们会比较多啊，我们有些特质会比较少，所以每一个人所拥有的特质程度可能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当做的就是我们要特别的留意我们在哪一些特质上需要是比较不足的啊，是需要多操练的，以致呢我们在这些特质方面呢能够成长。我当然其他已经在操练的不可因此而忽略，而是要继续的操练，以致呢我们不单因此得益，我们也能够成为主内的肢体的彼此更好的扶持。所以第一个特质，这边说到有了信心要加增添美德哦，请大家留意哦，这边说有信心是以信心开始，而剩下的东西都是加在信心上面的。就说既然我们对基督我们有如此的信靠，我们对神有如此的信心，这就是我们当追求的。所以它是一个贴着一个上去的，全部都是加添在我们的信心上面。所以第一个讲到的是美德，这里所指的美德是什么呢？就是那些这里所讲的美德，就是追求着过一个与上帝的话语所吩咐相称的一个生命啊。基本上我们可以特别的去看待十诫啊，以及主耶稣基督登山宝训当中所说的这一切，这个能够给我们一个总纲，让我们看见说，当一个人如此的来追求的时候啊，他就是在追求美的。这样的一个人呢，在他生活当中，他会因着能够来思想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律法而喜乐，而他思想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到自己在生活的不同层面当中能够来遵行上帝的话语，能够在不同层面当中来顺服神，以致在这些不同的层面，比如家里头与父母亲相处、与孩子相处等等，在工作上面与上司与下属来相处，或者在学校当中与同学等等相处的时候，如果在其他的不同的环境当中，为的就是要能够在不同的场景当中晓得该如何的知道上帝话语而行。而这样的一个做法当然是因为上帝吩咐，不过也是出于对上帝的那感恩而做的。感谢神什么呢？因为感恩上帝拯救我们，脱离了我们罪，使到我们能够如此来追求，以致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样的去追寻。而我们在诗篇当中，我们就看见诗人特别是诗篇的119篇97节当中，诗人就如此的表达了他的这样的一种对上帝的话语的一种的追寻。他说，我多么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默想啊。我晓得很多时候我们因为生活的忙碌等等，我们会发现我们很难说到哇，我们终日在思想，对吗？可是呢，我们当求主帮助我们的，就是如此的一生的这样的去操练，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当给我们时间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多的来思想他的话。当然我们当求主帮助我们，就是能够把时间特别的挪出来来思想他的话语。所以以致呢，我们来增添美德啊。第二个我们当追寻的那个特质，就是增加知识。这里所指的知识究竟是指哪些层面呢？ 如果你翻开，当你翻开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七到八节的时候，经文那里是这样的说道：亲爱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那里来的。凡是爱人的，都是从神生的，并且认识神。不爱人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经文让我们看见，基督徒对基督徒而言，基督徒对神的爱与对神的认识、知识是紧紧挂钩，是不可分离的。就是因为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神，以致我们能够越来被鼓励的来顺服他，来爱我们身旁的人们。所以呢，我们对主的认识也当随着我们年岁的增长，我们当追求更加的来认识我们的神，更加深入的来认识我们的神。当然认识有几个层面哦，我们可能在认知上慢慢的清楚的认识，的确很好，可是我们当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更加深入的来认识他。就对，就比如说当你知道说耶稣基督拯救了你的时候，重要吗？重要，好吗？非常好，好，对不对？可是我们应当去了解的就是基督他怎么拯救你，对不对？而这样子这个救恩是如何的被做成的。也当我们更加深入去了解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其实是多深切的。而对我们越认识的时候，我们就越认识我们的神，我们也会被鼓励越发的来爱他。当然这里所讲的知识除此不单是在认识神这个层面也在我们所当加增添的这个知识，也包括了我们对神的创造的认识，这就包括了我们以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这个世界，以致我们能够来辨别我们在世界当中所看到、所碰到的一切。比如，当我们看见人们犯罪的时候，而他们却得益处的时候，我不可认为说这样就好，这样就做哦。反正我们要去清楚去辨别说圣经当中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为何这是罪。如果是罪的话，就算他会看起来得到一些益处，我也远离他。那我们当清楚去辨别，我们当增添这方面的知识。因此呢，当我们在读罗马书的第12章第2节的时候，罗马书第12章2节在经文当中就如此提醒我们说，不要模仿这个世界世代，倒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查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查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的和完全的事。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得以晓得如何的在不同的处境当中按照上帝的话语来回应、来处理一切。这是我们当追寻的第二样事情，知识。第三个特质，这边所讲到的是节制啊，节制。若是我们把今天的从今天的这道经文往下看的时候啊，特别是看到彼得后书的二章的第18-19节，我们在那里呢，你会留意到彼得就在那里来警惕圣徒，警惕他们说将会有假教师出现在他们当中。而他是如何的描述这些假教师呢？经文这样说道：因为他们说虚妄夸大的话，用肉体的私欲和邪荡的事引诱那些刚刚逃脱了错谬生活的人。他们应许给人自由，自己却做了败坏的奴仆，因为人给谁制服了，就做谁的奴仆。这边所提到的这些的假教师，他们有两个特质哦，或者说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他们是没有节制的，没有节制的。所以他们追寻的是什么呢？他们被什么所奴役呢？经文让我们看见他们被肉体的私欲，他们也被败坏所奴役着。
啊，这是信徒当谨记、当远离的啊。所以我们当要追寻的是节制，而不是泛滥啊，节制。而当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在节制方面不断的来成长的时候，这会使到我们免去落入很多的罪当中。好，无论是得罪神得罪人好，这会免去我们落入不同的罪当中。这也使到我们能够好好的来掌控我们的一切的思绪，来荣耀神。这是第三个特质。第四个就是要增添忍耐。你会发现新译本和合本都把它分为忍耐。如果你看英文的一本的话，它的概念其实是坚忍的一个概念。Steadfastness。这边所讲到坚忍是指什么呢？就是讲到说当一个信徒他坚忍的时候，或在坚忍上不断的操练的时候，当他面对试探的时候，或者甚至是面对苦难的时候，他依然靠着上帝恩典能够走在神的道路上，不偏左而不偏右。你会发现不坚韧的人面对困难挑战的时候，很容易就妥协，很容易就说走那选择那容易做的。可是坚韧的话就表示说，尽管困难再大都好，靠着恩典我要坚持，咬牙坚持下去。坚韧是信徒当来追寻的。而当我们靠着恩典如此的为这成圣，为了的缘故不断的坚持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帝就会塑造我们，使我们越来越像我们主耶稣基督。接下来呢，我们当有的是敬虔。敬虔，敬虔这里指的呢是我们对神的一个心态，而这个心态会影响着我们的所作所为。而我们当持有什么样的心态呢？有三个层面我们当特别留意的，就是我们当敬畏神，我们当爱神，我们当渴慕亲近神，三个层面。所以我们当做什么呢？我们当真的天天都求主赐下恩典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来更加的敬畏他，让我们不要使他失望，在所做的一些事上来荣耀他。当然当我们要遵循他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爱他。的确哦，主告诉我们，我们什么是爱他呢？爱他就要遵循他的话语。那我们当求主帮助我们更加的来爱他，来遵循他的话语。我们当也求主赐下恩典给我们，使我们内心的对他的渴慕能够不断的来增加，不断的来更加的来渴慕他。渴慕他的话，我们就要来读他的话语，我们就要来亲近他。敬虔永远就离不开上帝的话，这是我们当不断的来追求的。第六，这边就讲到要增添弟兄的爱。这边所指的增添弟兄的爱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你看之后还有一个神圣的爱，对不对？之间有什么区别呢？那这边所讲到这弟兄的爱，他其实彼得所要表达的是一种，就在呼吁信徒说，信徒之间当彼此的照顾，彼此的关怀，彼此的顾念，就好像我们如何的来关怀跟顾念着我们自己的家人那样。为什么呢？因为啊，现在坐在你旁边可能不是很认识的人，不像你家人认识二三十年哦，他跟你现在同样是神的家庭当中的成员。换句话说，跟我跟你就是一家人哦。那我们都知道说，很多时候哦， 当我们遇到陌生人的时候，我们对待陌生人跟我们对待自己家人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啊，我们对陌生人，我们不了解他怎么样做，我们会保留，对吗？然后我们有些时候甚至是，哇，我们也不是很愿意去帮忙陌生人哦，又不晓得陌生人是怎么样的。可对于家人就不一样，我们看见很多做家人，我们都会比较宽容，我们甚至也比较愿意的，我们来包容他，而且也会特别的来照顾自己的家人。其实不单我们现在是这样，彼得的时代也是如此。而彼得呢，却告诉信徒说，当把身旁的弟兄姐妹，主内的肢体，当如同对待着自己的家人一样，来对待着他们。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是外人了，或许之前他是外人，现在不再是外人，而是主内的肢体。因为是神使到我们成为了一家人，而在以弗所书的2:19当中，经文就特别的这样提醒了我们，这样看来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而是与圣徒一同做国民，是神家里的人啊。我们当认识到，当意识到这一点，就是上帝改变我们生命的当儿，不但是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也使到我们与身旁的弟兄姐妹们的关系也改变了。那我们作为家人的话，我们就要在主的家里头彼此的来扶持，帮助彼此更加的来顺服神，在成圣道路上成长哦。而七就讲到了还要增添神圣的爱哦。如果你用的是教会的圣经的话，教会圣经当中呢就是在1846页，你留意到神圣的爱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呢，神圣的那边是有出现，下面是有小点的，对不对哦？就是有被特别的画出来的。为什么呢？意思是说这个字这句话或者这个片语在经文当中原文当中是没有的，是翻译者加下去尝试把那个概念弄得比较清楚的啊。所以这边其实所讲的就是还要增添爱哦，还要增添爱。爱我们在之前的系列就特别说过，爱所指的不是一种的感受而已啊，很多人会想要是种感受，而是我们当如何的照着上帝的话语所吩咐的来彼此的相待。哦，这边提到爱重要吗？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对多数的人而言都是个很大很大的挑战，不管你做信主多少年哦，这都是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会发现我们身旁的每一个人不是都如我们想象中那般的可爱哦。我们都不认为说他们那么的可爱，我们都认为说，每个人我们对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啊。有些时候我们因着我们对不同的认识，我们可能去产生一些的不同的看法来看待不同的人。可是呢，我们仍旧当彼此的来以忍耐温柔的来彼此相待，我们仍然需要按照哥林多前书13所吩咐的来彼此的相待，而我们需要求主加添恩典给我们这样做，因为不然的话靠着自己啊，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让我们的成见影响着我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会躲避去爱身旁的人，我们甚至看到我们可能还会绕着走闪到一边啊。所以要彼此相爱的话容易吗？这是充满挑战的。可是呢，我们在面对这样挑战的时候，我们当谨记我们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吩咐哦，就在约翰福音的13:34当中，他告诉我们，他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主怎么爱我们啊？牺牲的爱哦。我们怎么爱我们身旁的人啊？还有很大的成长的空间哦。真的 真的，我们都在学习当中啊，我们都在成长当中。主给我们他的话语，是要提醒着我们，这是我们当努力追求的那方向，我们当努力来追求的特质。所以在这里呢，在今天的正道经文当中啊，使徒彼得就特别给我们列出了七样的特质。不过请留意哦，啊，他不但是要我们去追求，在第五节的开始他就说你们要多多努力的追求，就要多多努力啊，不单只是有空的时候做一做啊，而是我们要立定这样的心志。当然不是你每一个时情况下都可能做得到，或者就有那个机会去做到，可是我们要立定心志，就是当上帝给我有这样的机会去操练的时候，我当求主帮助我去操练啊，当帮助提醒着自己，甚至提醒着彼此去操练。而当不单是告诉我们说要多多努力哦，而在第八节当中他给了我们这样一个重要提醒，他说因为你们有了这几样，就是有了这些特质，并且继续增长，就是不断的来追求着的话，就必叫你们在确实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换句话说，当我们如此的来努力的来追求这些特质的时候，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去极力去操练的时候，我们会越来我们能够为主越结越多的果子，也能够大大的来被主所使用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来服侍我们的神。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但自己在主里我们会成长，那我们也能够被更好的装备来帮助彼此来成长。在第十节当中，彼得还不忘记在提醒我们说要努力啊，他说要努力，经文就说到要更加努力，使你们所蒙的呼召和拣选坚定不移。而我们怎么努力呢？啊，首先我们就要谨记上帝的话语咯，对不对？那我们要认识，我们要谨记神的话。然后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当努力的去谨守、遵行他的话语，就是照着刚才他所给我们的那七样特质，我们不断的来追寻着。啊，我们要留意哦，啊，我们每一个人在追寻的这追求的步伐上，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有些呢在某某特质上哦，可能在节制方面有些走得比较远了，那有些可能在爱方面走得比较远了，那有些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超越某一个层面，比如弟兄的爱，我会发现哇，如果我觉得比较困难的话，我会比较慢的话，我不要因此而气馁哦。啊，因为我们每个人追求的步伐都不同，我们当做的就是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就是不断的稳健的向前迈进，不断的追求。而当我们这样追求的时候，我们不当放弃的，我们不可放弃，我们也不可去忽略这样的追求啊，因为第九节哦，他神如此的接着彼得来警惕我们，告诉我们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啊，就是近视，简直是瞎眼的，忘记他过去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啊。所以这边指就是那些不去追求的人啊，就是如此啊。既然我们的罪已经得到了洁净，那我们就不当忽略这方面的追求。那同时呢，提醒了我们之后啊，使徒彼得在第十跟第十一节当中，他也给了我们所需要的鼓励啊。第十节就说到，你们若实行这几样，就绝不会跌倒， 请留意，绝不会跌倒。那我们不会跌倒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如此来操练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经历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信实，我们也会经历到这去经历到他的主恩的丰富与满足。因为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更加清楚意识到我们能够做到这一切，不是因为我多厉害，是因为我们的主是信实的主，因为他恩典就是那么丰富的主，是他帮助我做到这一切。而为什么他能够帮助我做到这一切呢？因为我是属于他的，因为我是他所拣选所呼召的。因此呢，我们当紧紧抓住这个应许哦，晓得我们如此的经受，我们就绝不会跌倒，而是持续的来顺服在我们的身，持续的来操练着。第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说，不单我们今生会得益哦，我们还有一个未来的一个盼望啊，这盼望极其重要，因为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要是坚持完了今生，等待着我们的就是十一节所说到的，你们就得着充分的装备，可以进入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所以就正如我们绝不会跌倒一样，我们也必然，当我们坚持靠这三千年坚持到底之后，我们就必然进入到基督永远的国度里头。当我们今世走完的时候，我们就必然进入到那永远的国度。而这也是神众多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当中的一个的应许，是他赐给所有信靠仰望耶稣基督的人，就赐给凡事靠着他的恩典努力来谨守遵行他话语的人。所以从今天正道经文当中，那我们看见到说信徒我们首当要做的，当我们确认自己的救恩的时候，首当要做的就是我们当来认识并谨记神的话。如果要认识更谨记神的话，我们要记得读神的话语或听上帝的话语被读出来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你读，你能够读的话，我鼓励你读如果你发现你眼睛不是很好，或者你发现你比较喜欢听的话，听见很多那种试听版的圣经，对不对？我鼓励你听，固定的听有些人会觉得说他听会比较容易，甚至会比读来得快，这样我鼓励你听。因为当我们固定的来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来认识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无论是从听或读，而我们特别是如果我们能够每一天都如此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的话语将会越来越认识，越来越清楚就我们对上帝的话语，就是上帝说了什么，我们会有更深刻的印象。而下一步就是要把我们对上帝话语的认识活出来咯就是要把上帝所吩咐的，把遵照他话语所吩咐的，在生活的每天当中去遵行出来。特别是今天正道经文当中提到的七个的特质，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求主真的是每一天都赐下我们每一天所需的恩典，帮助我们能够努力的来追求这些的特质在这新的一周开始的时候，我们努力的去追求，也求主帮助我们坚持我们一生这样的追求。好，我们来祷告。主，你的话语就是如此的鼓励着我们，安慰着我们。主啊，你吩咐我们当做的，主，你不是只吩咐，你也告诉我们你如何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以致我们能够来遵行你的话语。主，你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来遵行的时候，我们绝不会失落。哦，主啊，这是多么大的恩典，主，多么大的应许。主啊，你也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要遵行你话语的时候，我们会面对诸多的挑战。主，求你去帮助我们能够来紧紧抓住你的话语， 晓得我们绝不失落，而晓得当我们靠着恩典如此的来坚忍到底的时候，主你所赐下的你那永远的国度就在等待着我们进入其中。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在这新的一周当中，让我们能够靠着恩典如此的来操练，并且主啊，求你使到我们这样操练能够持续一生之久。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